第七集。三太太因为兰家下人私下里都称呼陈和为二管家的事儿，正教训着我。陈和拎着一包胡顺子卤菜店的酱鸭脖子进来了。三太太娇媚地说：“
又给你弟弟送吃的来了？”“
当然了，不过三太太要是喜欢，就先孝敬三太太了。”红哥碰了我一下，示意我们离开。三太太却说：“
木头别走，你不是还没吃饱吗？有人送鸭脖子来了。”
然后就把我说的话原封不动地转述给了陈和。陈和躺在三太太的躺椅里，摸着脑袋说：“三太太说的对，别人能说，你们不能说，
记清楚了没有？”
我和红哥说记清楚了，三太太就让我和红哥吃酱鸭脖子，味道的确不错，吃的我更饿了。我们不敢吃的太多，意思一下就算了，可我的确是饿，只好对着剩下的鸭脖子吮手指咽口水。陈和问我吃饱了没有，我没说话，他拍了一下大腿说：“
嗨，全吃了，下次我单独孝敬三太太。”
二管家了，怎么连弟弟的肚子都填不饱呢？
吃，木头，说你还想吃什么？
我抓起一根鸭脖子说：“
鸭脖子吧，还有紫米韵。”
哈哈哈，真是饿疯了，他们都笑起来。那紫米韵是韵脚的，哪是吃的呀？
笑完了，陈和突然站起来，抓着脑袋说：“
是啊，他妈的是该尝尝正儿八经的紫米韵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果然就见到了兰家正宗的紫米韵，是陈和派人叫我过去的。到了他在兰家大院的住处，小客厅里坐着三个人：志二先生、陈和和一个陌生的人。我向他们问过好，志二先生指着我对陌生人说：“
这是陈和的弟弟，陈和啊，收留了遇难朋友的弟弟，像亲弟弟一样照顾，真是仁义之人啊，这也是我看中他的地方，所以才放心让他和你谈这笔紫米的生意。哈哈，如果有什么问题啊，请吕先生直接和陈和联系。”哎呀，我老了，有些事儿啊，该让年轻人来做了。希望我们的生意比过去做得更好。
吕先生抱抱拳说：“
啊，那是自然。”正说着，下人送来了四个竹笼，一打开热气腾腾。下人对着志二先生和陈和说：“
紫米韵准备好了。”
陈和示意他们放好，就让他们退下了。他对志二先生说：“
志先生，我冒昧的订了四盘紫米韵，想让我弟弟也亲身感受一下。大水在世的时候啊，就对紫米韵十分的向往，我想趁这个机会让木头替大水了却了这个心愿，一来告慰大水在天之灵，二来呢也显出我们兰家绝不会亏待下人。如有冒昧之处，还请志先生见谅啊。”“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看来啊， 我真的可以省不少心了。陈和考虑问题比过去是长进多了。
吕先生也抱着拳说：“
以陈和先生的为人，这生意我是做定了。”
他们在客厅里一边谈生意，一边紫米运。我把柳条盘端进里屋了，不当着他们的面运脚的原因是，我想先尝一尝紫米运的味道。这东西果然如红哥所说，如同珍珠玛瑙，又像盘踞一堆的小紫葡萄，光泽诱人，发出浓郁的药香和米香。我套上特制的丝绸袜子，脚放上去之前，先用手抓了一大块，我要边吃边运。但吃下去，却感觉完全没有看起来那么好吃。药香到了嘴里，苦不堪言，香醇的紫米味完全被药味淹没了。刚吃了一口，我就吐了出来，只好安心地把脚放上去了。
啊，舒服，真舒服。
丝丝缕缕的热气和米香、药香从脚板渗入，先是热，后是痒，接着是暖。从脚开始，像进入热水澡堂，热水缓缓地漫上去，一路打通障碍，直到一种安详的暖覆盖了头顶，人似乎跟着那暖飘起来，惬意，心旷神怡，耳目和心智却愈发清明。我闭上眼，看到了秋高气爽，看到了万里无云，看到了无数祥和的神鸟飞起来了。我在里屋翻来覆去地享受着紫米韵，外面的米冷了，我就从里面把热米翻出来，一直运到里面的米也冷了，脚插进去也感觉不到温度才罢休。我拖拖拉拉地从里屋出来时，吕先生已经走了，智二先生和陈和早已鞋袜整齐，紫米运放在了一边，他们在喝茶聊天。智二先生真是老眼昏花，扶着眼镜去找茶杯盖，摸了半天才在茶几的拐角处找到。他笑了笑他的眼镜和茶杯盖，继续说起来。他们说的是兰家的事。智二先生对陈和说：“
新米库的事儿啊，就这样了，你经常去看看，进度要快。啊，还有一件事儿啊，你要多关心，就是熊步云熊先生。
他有什么事儿啊？”
陈和把身子向前探了探。
你不觉得他经常来兰家是别有所图吗？
我不太明白。
他不是少爷的同学吗？知二先生呵呵地笑了两声。
你是年轻人，应该比我这个老朽明白。熊先生可能喜欢上我们家小姐了。
您的意思是阻止他们来往？
哎，
家相反，应该尽快更好的促成他们。哈，我了解过了，熊先生各方面都很不错，小姐对他好像也很满意。更重要的是，可能真如传闻所说，打起来了，那么我们就应该考虑整个蓝堂的安危。熊先生的父亲是高原城的守军司令，你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
陈和的身子缓缓地收回来，谨慎地靠在了椅背上，笑了笑。
哦，我明白了。哎，少爷、小姐小的时候都是你带着玩的，你比较了解。这事儿啊，你要多费费心。哎，好的。
陈和长出了一口气。院里的人都说今年有点怪，春节和元宵都出奇的热闹，一个个都像等不到明天了似的，尽着性子玩，尽着性子闹。春节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那股忘乎所以的欢乐劲儿现在依然感受得到。不说兰家院外的那些人家，就是兰家也是在年前半个多月就早早地筹备好了过年所需要的一切用品。侄二先生嘱咐过陈和了，要把兰家的春节过得热闹，热闹再热闹。除夕前五天开始不断地放鞭炮，晚上一挂鞭催眠，清晨一挂鞭报晓，满院子都飘荡着鞭炮的碎纸屑和好闻的硫磺味儿。院外的蓝塘人也一样，仿佛醒得都比往年早，早早的开始了年关的庆祝。春节的余韵还没有结束，元宵节又到了。应该说新年和元宵节是交叉的，因为从大年初五大街上就已经开始卖花灯了，各式各样的都有，出现了很多蓝塘人从来没见过的新花灯。很多人对这种末世狂欢一般的庆祝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但说来说去其实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所有人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了那个叫做战争的黑影，它正在向蓝塘靠近。它的来到只是早晚的问题，因为年前年后，蓝塘突然出现了很多陌生的面孔，衣衫褴褛，推着车子或者赶着毛驴，拖儿带女的一大趟。他们有亲戚的就住到了亲戚家，举目无亲的就在避风的屋檐底下搭了一个帐篷，一家人抱成一团缩进这个瘦弱的新家里。所以蓝塘人大概知道这一回是逃不掉了。他们中间鼻子好的，甚至已经在风雪里闻到了几百里外飘散来的血腥味儿和硝烟味儿。元宵节那天晚上，陈和向院里下人传达了智二先生的决定。除了个别因为特殊任务走不开的，所有人都可以出门去看花灯。这是一个好主意，我和红哥都很高兴， 因为三太太也要去。晚饭之后，三太太和红哥先出门，然后是我和陈和。我们假装在院门口相遇，然后结伴去看花灯。出了院门不远是一座古老的石拱桥，过了桥左拐是白门巷，穿过白门巷再右拐就是兰塘最繁华的街道紫米街，东西长达五里。漫长的一条街上灯火通明，树上挂的是灯，路边摆的是灯，人们手里提的是灯，无数只灯，无数种灯，小蜡烛在灯里摇摆着大小不一的火焰，和灯一样多的是人，人挤人，灯碰灯，一恍惚还真难分清是人在走还是灯在动。有人在前面嗷嗷地叫，说耍龙灯的就在前面不远。哦，应该没错，我们听见了喧嚣的市井声之外传来的演奏，有唢呐、锣鼓、笙箫，还有二胡和琴筝。三太太要看龙灯，我们就往前挤，挤得非常艰难。我猜整个兰塘的人全拥到了这条街上了，挤了半天还是听到有人在嗷嗷地叫，那锣鼓丝竹之声依然遥远。三太太有点烦了，赌气说不看了，干脆慢慢走，买两个灯笼提着，走到哪儿看到哪儿，走到哪儿算哪儿吧。然后他看中了路边一个老头卖的一大堆鸳鸯灯。我要这个。三太太指着一个大红鸳鸯灯笼对陈和说。陈和问好了价钱，拿起一个点上蜡烛递给三太太。三太太一下沉下脸来对陈和说，怎么就买一个？一个还不够吗？你的呢？三太太说话时把脸扭向了一边。哎，我不要，哪有大男人提着灯笼的？那我也不要了。三太太显然不高兴了，一把将灯笼塞给了红哥。红哥对我使了个眼色，偷偷地笑起来。